各位听众，今天跟各位谈的是做永远的赢家。记得啊，我在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学校里面举办全校性的班级足球赛，我们这个班上啊得了冠军，全班的同学啊欣喜若狂，兴奋了一个礼拜。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兴奋呢？因为去年班级足球赛中间，我们的班级敬陪末座，一共有六队参赛，我们的班输了五场，拿到第六名，虽然也从校长手里面接过一个第六名的锦旗，但是却被全校当成笑柄，指我们这一班是病猫，让全班的同学都感到输球的耻辱。这个学期还没有开学，全班就为足球赛做准备，请了一位在大学足球校队的学长做班上的教练，由教练来挑选队员，每天至少要练球三个小时。几个月下来，班队的球员啊，他们的球技大有进步，体力也大大的增加，对于比赛充满了信心。今年参加比赛的班级增加到11个，比去年几乎要增加一倍。结果我们班队实战全胜，赢得冠军，一学病猫的耻辱。在人类社会之中，人人都在追求赢的结果，避免输的结果。输了就垂头丧气，赢了就扬眉吐气。为什么人人都要追求赢的结果呢？有几个原因。第一，赢的结果会带来名与利。许多体育比赛，尤其是国家级和国际性的比赛，赢得冠军，不但各种媒体会轰涌的来报道，让选手声名大噪，而且还会得到巨额的奖金，真是名利双收。在台湾，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选举，每次选举候选人都会热情的拉票，为的是想选赢。当选以后有了权位，也是名利双收。台湾近几年来盛行各式各样的彩券，街头巷尾啊到处可以看到卖彩券的摊子或者小店，台湾人热衷于买彩券，为的是想赢得大奖，一日之间成为亿万富翁。电影电视明星莫不希望赢得国内外的奖杯，为的也是名利双收。在这个社会上，极少人会不为名利动心的。追逐名利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所以无怪乎人人都在追求赢的结果。第二了，赢的结果能满足一个人内心的成就感。每个人都希望做一件事情有成就感，成就不管是大是小，只要有成就就有成就感。一个医生救活了因为车祸几乎丧命的小孩，看着那个小孩睁开眼睛喊了一声好痛，表示危险期过了，这个医生心目中间最大的喜悦是有成就感。一个清洁工人 早晨打扫公园，把一片一片的落叶扫得干干净净的，看看整洁的路面，他的心里也有成就感。最容易得到成就感的事，就是赢的结果。他赢了，他得到了他所盼望的结果，成就感不自觉地从他的心里就涌出来了。第三，这赢是打倒敌人的结局，敌手是竞争的对象，是你努力要克服的障碍。打倒敌手使你的劳苦得到解脱，所以打倒敌人会带来快乐轻松的感觉。虽然啊，人人都在追求赢，然而能赢的人实在很少，反而是输的人很多。一个游泳池里面有六个水道，每一次游泳比赛赢得第一名的只有一个人。有些人到处都成为输家，这个人的人生是很可怜的。然而不要怕输，要努力反输为赢，摆脱可怜的人生。中国人常说啊，人生不如意者十八九，也就是说人生的遭遇之中，十分之八九的事是不容易的，这不容易的事情当然就是输了。然而千万不要认输，认输等于放弃。你放弃了十分之八九的人生，那么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有许多人都有转输为赢的经验。最近有一本新书出版，书名是《人生不设限》，这个作者是立刻胡哲。这本书是立哲的自述。这个立刻在1982年出生在澳洲，他出生的时候罹患了海豹之症，天生就没有四肢。立刻的父母并没有因为立刻天生残障而轻视立刻，反而用更多的爱心和精神来照顾立刻。在成长的过程中间，立刻受到四周人们的嘲笑和侮辱，加上行动不便的挫折，他曾经三次尝试自杀，幸而都没有成功。十岁那一年，立刻第三次自杀，家人围在他的身边，个个泪眼汪汪。立刻忽然意识到他在家里面的重要性，家人会因为他的死而悔恨终生，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不仁不义的人，他不能害家人，从此他就终止了自杀的行为。他第一次意识到要为自己的快乐跟生命负责。立刻在生活跟学习方面下的功夫比正常人多百倍，但是立刻不畏苦不气馁。他21岁大学毕业，取得会计和财务规划的双学位，他熟练投资并且拥有自己的公司。2005年被提名为澳洲年度青年楷模。尼克虽然没有手没有脚，但他能够独立生活。在读高中的时候曾经竞选学生会主席，结果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当地的报纸称尼克为勇气主席。尼克欢喜运动，他会游泳、潜水、踢足球、溜滑板，甚至于打高尔夫球。他大学毕业以后创设了一个叫做没有四肢的人生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 这个组织的目的是激励他人，这也是尼克追求的人生目标。尼克到过20几个国家，举办过1500多场的演讲，他的演讲都是在以自己作为示范，来鼓励听众不要放弃自己。尼克的作为受到全世界注目，各国各界的领袖纷纷接见他，他经常在各国最大的场地，如体育馆啊、斗牛场啊、表演厅啊或者巨蛋啊举办演讲。他也常常到教会、学校、贫民窟、监狱去访问和演讲，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尼克天生就没有手没有脚，别人看来他是输在人生的起跑点上啊，但是尼克不认输。到了20几岁，他竟然成为世界名人，成为人生的赢家。世界著名的钢琴家贝楚齐亚尼身高只有1.1米，就是1.1公尺，是个很矮小的人，出生的时候就罹患了一个叫做成骨不全症，这个病啊使他无法长高，而且手脚软弱无力，家人都很担忧这个孩子长大能做什么呢。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的父亲发现他对钢琴有浓厚的兴趣，于是为他买了一台钢琴。从此贝楚齐亚尼就沉迷在钢琴之中，不断的练习。13岁那一年，贝楚齐亚尼第一次登台演出，获得极大的好评。到了20几岁，他巡回世界各国做钢琴演奏，成为世界级的钢琴大师。虽然成了名，贝楚齐亚尼每天仍旧要至少练琴8个小时。其实他的身体一直虚弱，疼痛始终与他共存，尤其是练琴的时候疼痛更加剧烈。贝楚齐亚尼忍住疼痛，他要让他的人生发光，他要做人生的赢家。2009年第一届两岸电影节，在参展的影片中间有一部名字叫做《隐形的翅膀》的电影，描绘着女主角15岁那一年因为放风筝误触高压电而失去双手，后来他努力克服心理和生理的困难，用双脚代替双手打理一切，完成学业，又学会游泳，后来竟成为长障奥运这个游泳队的选手，为国争光。这部电影获得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这个女孩失去双手显然要成为人生的输家，但是由于他不放弃自己，最后竟然转输为赢。刘霞是台湾著名的女作家，笔名叫杏林子，1942年出生在陕西省宝鸡市的杏林镇。1949年随父亲迁居台湾，12岁的时候刘霞罹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叫做类风湿关节炎，全身疼痛，四肢无力。刘霞得了这一种无法医治的病，让她的世界完全变了样，由美丽的天堂坠落到无望和痛苦的深渊。由于不停的疼痛， 医生也束手无策，所以刘霞小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上学了，只能待在家里面受痛苦的折磨，眼看他的前途是一片黑暗，他的人生似乎是输定了。刘霞从小欢喜看书，当他躺在床上全身疼痛痛苦不堪的时候，突然想到，哎，为何不用看书来转移注意力呢？于是他请求母亲到图书馆为他借书。刘霞对读书真是越读越有兴趣，后来刘霞通过函授学校各教育电台的课程，发现自己可以尝试走文学和写作的路子。1961年，刘霞的第一篇散文《他与他》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从此以后，刘霞就以杏林子的笔名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写散文，也写小说、广播剧本、电视剧本。刘霞的写作路程比一般人辛苦得多，他一面要忍受肉体的痛苦，一方面要整笔疾书。经过了30多年的努力，刘霞完成了16本散文集、1本小说、2本传记和40多出的剧本。1978年，刘霞的散文集《生之歌》获得第2届基督教文艺奖。1983年，刘霞的另一本散文集《另一种爱情》获得第8届的国家文艺奖。这个时候的刘霞已经成为台湾文坛上光彩夺目的明星了。刘霞自己是长障之人，所以他要为其他的长障者服务。1982年，刘霞成立了伊甸长障福利基金会，为长障人士提供辅导、生涯规划和福建服务等等的工作，又推动修订残障福利法，使政府的残障福利预算增加，各级政府机关雇用残障人士，推动无障碍空间等等，它的成效非常可观。由于刘霞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对残障的服务工作的热心，1980年他获得第8届10大杰出女青年奖，1990年获得吴三连基金会社会服务奖，1992年获得台北市荣誉市民奖。刘霞终于走出黑暗，他为自己由这个输的局面中间创造出赢的人生。以上谈到的人物，尼克啊、贝楚奇亚尼啊、刘霞啊，都是把人生从输转到赢的人，值得人们效法。可是从输转到赢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哦，至少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第一个基本条件是勇气。面对输的局面，很容易使人沮丧，失去斗志。输的局面是面对一个困难的境界，需要有勇气来突破境界，创造反输为赢的一个结局。如果没有勇气，就会变成畏惧、退缩、消极，这种态度就完全失掉了赢的希望。第二个基本要件是毅力。从输转到赢，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还要有毅力。毅力是坚持下去的力量。当一个人遇到困境，往往 不是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克服困境的，而是需要长时间来和困境搏斗。前面谈到的 Nick 从出生他就输了人一等啊，奋斗了20几年才造成赢的结果。刘霞也用了20几年才成为台湾著名的作家，在漫长的奋斗旅程中没有毅力就得不到赢的奖牌。第三个条件是智慧，转输为赢是要有勇气和毅力，也需要有智慧。什么是智慧呢？第一，要找出自己的长处；第二，要安静，不可以浮躁；第三个，是要抓住表现的机会。能从输转赢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愚笨而鲁莽的人，而是有智慧，能在黑暗的房间里面找到出口的人。输或赢，有时是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判定的。在1万公尺赛跑中间，前5000公尺跑第一的那个选手，未必就是搭到终点的第一名。输或赢，是要拉长时间来看，才能得到正确的判定。韦公和盛雄两个人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又是大学气管系的同班同学，这两个人的功课都非常的好，成为竞争的对手，互有输赢。大学毕业以后，两个人同时去应征一家大贸易公司的招募员工，这家公司规模非常大，待遇非常好，所以应征的人很多。这一次公司要征求一位业务主任和一位业务员，这两个职缺前来应征的就多到200多人。经过了笔试面试以后，韦公和盛雄双双的被录取了，但是韦公是业务主任，盛雄是业务员，所以盛雄是输给韦公的。当然盛雄心里很难过，但是由于这个公司待遇太好了，工作性质又和自己所学的相合，所以盛雄就勉强接受了这个业务员的职位，成了韦公的部下。在公司做了一年，有一次韦公因为一件业务和总经理意见不合，双方发生激烈的争执，总经理一怒之下就解雇了韦公，把盛雄升为业务主任。于是盛雄是反输为赢，心里面十分得意。韦公被解雇了，但是他在公司里学到了许多实务经验，就自己开了一家小贸易公司。10年以后，这个小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公司。韦公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韦公最后获得赢的果实。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宝明抱着紧张的心情参加了大学的入学考试，他报名的是医学院，这是最热门的科系，报考的人多，分数又高。其实啊，宝明根本不欢喜学医，他欢喜的是绘画，但他的父亲坚持要他念医，父命难违啊，就宝明就勉强去报考了。大学入学考试放榜，宝明落榜了，父亲失望的表情跟亲友们带着嘲笑的眼神，让宝明第一次尝到输的苦涩。 已经出嫁的姐姐回来了，看到宝明一个人在卧房里面垂头丧气，姐姐就说了，宝明啊，我知道你不欢喜学医，没考上反而很好啊，免得上了医学院好痛苦啊，我知道你欢喜绘画，那何不去考艺术学院呢？宝明望着姐姐说，爸爸会骂我的。姐姐拍拍宝明的肩膀说，哎呀，爸爸骂两句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你考取了就没事了。于是宝明就偷偷的报名考了艺术大学的美术系，结果录取了。宝明在美术系过了四年快乐的学习生活，尤其是对于油画跟水彩画是最有兴趣，他最有心得。在毕业美展中间，宝明获得了校长奖。由于毕业以后，宝明在一所中学里面当美术老师，他自己从来不间断画画。宝明的绘画工作作品很多，就开始到处举办画展。十几年以后，宝明得了不少的美术比赛的大奖，成为画坛著名的画家。如果宝明没有输掉医学院的入学考试，他就赢不了杰出画家的成就。人们不断努力，都在追求赢，输赢是竞争的结果，但那都是短暂的结果。一场竞争的输赢固然会带给人短时间的痛苦或者快乐，但是这短时间的痛苦和快乐是否会造成这个人人生的不幸和幸福呢？答案是不确定的。我们举一个故事，慧敏是法院的女法官，有一天她分到一件刑事案，这个案情是一个嫌犯任职在某一个大证券公司里担任高级业务员，由于他口才敏捷，手腕灵活，他手上的客户啊多达100多人，他替客户买卖股票，保管账目，做了十几年，客户都很信任他，每个客户让他保管的金钱和股票常常是数百万到数千万。后来他自己玩了国外的期货股票和衍生性的金融商品，数额越玩越大。2008年发生了世界性的金融风暴，他的国外投资全部赔光。其实他的资金是挪用客户的金钱，瞒着客户来运作，等到东窗事发，清算一下，他共挪用了客户2亿多块钱，受害的客户多达50多个人。消息传开，他潜逃无踪，检察官发出通缉令，最近被逮捕归案。慧敏打开卷宗，看到嫌犯的名字古成峰，这三个字让慧敏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这个好像武侠小说的人名是那么熟悉啊，古成峰，但是却又像一把刀刺在他的心上。慧敏闭上眼睛，20多年前的一幕一幕的形象浮现在他的眼前。当年慧敏是某个大学的法律系3年级学生，他爱上了经济系的古成峰。古成峰长相俊美，健壮挺拔，是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慧敏无意的是在追古成峰，常常约会， 但是不久，慧敏发现谷成峰还有一个亲密的女朋友，那是中文系的雅萍。渐渐的，同学们都发现谷成峰有两个女朋友，这两个女生都在追谷成峰。有人为慧敏打气，有人为雅萍做参谋，慧敏跟雅萍成为情敌。慧敏跟雅萍在这一场爱情竞争之中，大家多半是认为雅萍占优势，因为慧敏长相平凡，性格直爽，雅萍长相娇美，性格温柔。三个人同时从大学毕了业，谷成峰去服兵役，慧敏考上了司法官，雅萍当了中学国文老师。两年以后，谷成峰服完兵役，到一家证券公司担任业务员。不久，谷成峰宣布和雅萍结婚，结婚请帖寄给慧敏，让慧敏哭了一天一夜。他知道在这一场爱情追逐战中，自己是输家，雅萍是赢家。幸而慧敏是个豪爽的人，哭完了甩甩头，忘掉往事。后来慧敏也结了婚，丈夫是一所中学的数学老师，为人老实本分。他生了一个儿子，自己则在法院里面当法官，生活过得很平静而幸福。开庭的那一天，慧敏穿上了法官的衣袍，坐在主审法官的座位上，谷成峰站在被告席，雅萍则在旁听席上。慧敏看着谷成峰一脸憔悴，满布风霜，十分苍老，完全失去了当年俊美又意气风发的形象。再看一看雅萍，脸色苍白，流露出恐惧彷徨的眼神。慧敏暗中叹了一口气，心想，当年的赢家现在幸福吗？其实啊，在人生的旅途上，输赢乃是常事，不要把一件事的输当成输了人生，也不要把一件事的赢当成赢了人生。一件事的输赢并不必然造成一个人不幸或者幸福的人生。有一个赌徒一天到晚沉迷在麻将桌上，每天超过十个小时不下桌。有一天他正在打牌，得了一手好牌，是清一色的架子，他听了张，轮到他去摸牌，他一摸正是他要的牌，他兴奋地大叫一声，自摸，我赢了。另外三个人瞪着大眼睛看他，他却头向后仰，两手垂下，身体倒了下去。那三个牌友见状啊，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到医院，却已经是没救了。医生的诊断是太过疲劳，加上急速的兴奋，导致心脏病发作。这个死亡的噩耗传到了赌徒亲友的耳中，有一个朋友就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哀悼他。这个打油诗是说，东南西北发白中，麻将桌上热烘烘，满贯自摸真过瘾，人生输赢都成空。所谓东南西北发白中，是指麻将牌里面七个有字的牌， 啊，俗称为东风、南风、西风、北风、发财、白板、红中。这首打油诗是在讽刺赌徒一命呜呼，他的人生不论是赢是输都成了空。这里要谈一个问题，人生是什么？人生包括了两个层面，一个是生命，一个是生活。生活的目标是在追求富足，满足欲望。中国人最普遍渴望的生活是福禄寿喜财全都拥有，让生活美满。而生命的目标呢，是在追求有意义的人生。2010年美国大富豪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发起了一项捐赠遗产的运动，他们呼吁全世界有钱的富人捐出遗产，作为救助贫穷的慈善之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生活已经十分富足了，他们要继续追求的是有意义的人生。慈善事业是要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对提升人性是有极大贡献的，这就是有意义的生命。前面所讲的赌徒的输赢、慧敏跟雅萍的输赢，都是生活层面的输赢，不是生命层面的输赢。岳飞的故事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岳飞立志为国，收复失土，高唱还我河山，他屡次大败金兵，眼看就要成为赢家了，但是宰相秦桧和皇帝宋高宗一连下了12道金牌，把岳飞从前线调回京师，不加任何罪名就把岳飞给处死了。岳飞立刻由赢家变为输家。但是岳飞真的输了吗？没有，岳飞只是在肉体上死亡了，而岳飞精忠报国、赤胆忠心的精神却是永远不死的。文天祥是南宋末年的宰相，被元朝的军队俘虏了，元朝的皇帝要文天祥投降，愿意给文天祥高官厚禄，被文天祥拒绝。文天祥在一首诗里面说，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对国家忠诚的一片痴心，汗青就是历史记录。文天祥愿意放弃富足的生活，选择有意义的生命。一个人有生就有死，这死的是肉体，但是人还有灵魂。肉体死亡以后，灵魂是否继续存在呢？各种宗教都认为人的灵魂不会随肉体的死亡而消失的，于是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生活会随肉体的死亡而停止，但是生命则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这就会让你领悟到，肉体是短暂的，灵魂这是长远的。肉体贴近生活，灵魂贴近生命。那么一个人是要更重视肉体，还是更重视灵魂呢？相信会思想的人很容易找到答案。在圣经马太福音16章26节里，耶稣说过一句话，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谓赚得全世界的意思，就是赢得富足的生活，赔上自己的生命就是输掉自己的灵魂。一个人如果拥有万贯家财却没有灵魂，那无疑是行尸走肉，跟野兽没有什么两样啊。如果这个只有财富却没有灵魂的人，肉体死亡以后，他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上是会十分凄惨的。在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里面，使徒保罗曾经说过，保罗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说的所见的是指肉体，所不见的是指灵魂。保罗的意思是不要在意肉体的满足，肉体的满足是短暂的，要留意的是灵魂的完美，灵魂的完美是永恒的。使徒保罗的话正好替耶稣的话做了注脚。人生随时随地都会有输赢，生活上的输赢是短暂的，可以转输为赢，也可以转赢为输。生命的输赢是永远的，尤其在肉体死亡以后，生命的输赢成为不可改变的。何况不要只看到生活上的输赢，趁肉体还没有消失之前，多做一些有益灵魂完美的事，让自己做一个永远的赢家。谢谢各位。